又拉是变异的缘故，我的体液你本身是不理它，你准许这个用它是变异的缘故啦。好，所以既然变异也就是无常啊。哦，比喻呢，如同色身等等，色法生法，色身等成啦、啊，成净，它也都是变异无常道，啊，因缘所生发，啊，它的变异无常道。好，接着后边就是叙正义，叙说正确的义理，新说法因缘立故，好，这个就是叙说正理了，七事。宣誓种子因缘立过七世啊，前七世宣誓种子因缘这种力量把这个缘过了，那么阿赖耶识第八世就生于朱雀相续五段，他就生在投生在六道里边去了，到轮转不息了，相续又没有间断了。好，你到哪一道去都有阿赖耶识跟着你去，然后六世造业并此第八亦能受果，六世造作三恶业，然后呢跟第八世跟这个第八世也都能够接受这个果报。又找这个信守法，心性所，也就是第八是自体种子因缘的力量的缘故。第八是哦，也有这个相应的心方心说法，啊，自体自知体性，啊，种子因缘力的缘故，其现行事，它现行之事，相续了，已经没有动摧，没有断摧了。即此六世有时造业，并与第八亦能受口，就这个呢，六世呢有时候他就造业，并且跟第八世都能够接受这个果报。还有八世等心说法，八个世等等心王心说法，个别自体种子因缘的力量的缘故，诸趣五蕴相续五段，就在各道里边了啊，有这个纳取这个五蕴生，然后呢也这个相续而不断取，即此夹杂六业昼夜六八受果除地七世，即此呢何合夹杂啊？何合夹杂就是指这个生。生心，然后呢六世来造作善恶业，六八世呢就来接受果报，除掉这个第七世啊，义理无为，在义理上呢没有违背啊，义理上都能够成就它，所以叫做造业受果，义理无为啊，这个就是叙述正确的义理。好，接着下篇第三科了，就是就在生死涅槃来解释，我若实无随于生死轮回出去，随复因苦求去涅槃啊，所知使我既无生命，如何可受生死轮回，常如虚空非苦所避，何为愿所求去涅槃，不必守言，常为自害，难有情烈，身心相随，烦恼业力轮回出去，应患苦过，求去涅槃。好，下面他外面又问难了。好，比如说认为这个我没有，实际没有的话呢，那么谁呢在这个生死了然后轮转在各道里边了，谁呢这个沦为生死了在各道里边转了，谁复厌苦求去涅槃，谁又能够厌恶这个痛苦，这个苦的果报，好求取趋向清净涅槃的这个境界 下边就答复了，打外脸的问难，就是打破他。守执使我既无生命，如何可说生死轮回？好啊，这个你所执着的使我，既然那个没有生命是常住了，没有生命哦。好，既然常住没有生命，怎么可以说是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就是有来有去啊，轮转不息，这个就不叫做啊，这个常住不灭了，是不是啊？就有生有灭了啊，所以这个又破它了。破执他了，然后呢？好，常如虚空非苦所恼，何为应舍求去涅槃？你所执的使我，认为常住如同虚空。既然常住如同虚空，就不是这个痛苦了这种苦的果报了所能够恼害的。既然如此，不被苦，根本不被苦所恼害。怎么还要厌舍呢？厌恶苦，然后舍苦，还要求取，趋向涅槃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吧？故彼所言常为之。所以呢这个外人你呢所讲的话，常常的自己危害自己有这个矛盾跟自己所讲的有所违背，自己陷害自己。下边这个叙述证明，男有情侣身心相续，烦恼业力轮转出去，隐患苦苦求去涅槃。下边叙述证明这个男儿啦，为什么有这个生死轮回之趣呢？然后应苦求去涅槃呢？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了一切有情之列的众生身心相续了。他身心都是相续身心相续的，然后在相续当中呢，身体各种烦恼，然后有这个烦恼就造作各种善恶业，那么以这种烦恼业，也就是祸业的这个力量呢，所以了他就轮回在各道里边就受苦了，然后呢又由这个厌恶忧患出去这种痛苦的缘故，所以他就求取趋向涅槃的这个境界。好，接着我们看看这个表的说明外人这个问难立一个宗旨，就是说宗因欲宗，一切有情因无生死亦不久涅槃，一切有情众生应该没有生死了假如你认为没有死，你唯识家认为没有死我的话呢，一切有情众生应该没有生死，也不求取涅槃。原因就是因为你认为无我的缘故吧，既然无我就如同虚空既然如同虚空，他就没有生死，也不求涅槃了。虚空哪会求这个有生死又求涅槃呢，是吧？论此他就直问，也就是破斥他。立两个量，第一个量中，如果不能轮回生死，你所执着的时候也不能够轮回生死，为什么？你是执着你有生命的缘故你执着这个你所认为的时候是这个不生灭不生不灭的缘故吗？是常住的缘故吗？就如同虚空，虚空也不生灭了，所以他也不能够沦为生死了，这样子。然后第二量呢？第二量就是宗旨，既非苦恼，因不能厌苦乐求涅槃了。好，你所执着的使我就常如虚空，这样子。那么既然不是苦恼的话，虚空它也既然不是苦恼吗？那么既然应该就不，既然不是这个苦恼，就应该不能够厌苦乐，厌恶苦乐而求去涅槃厌苦心乐吧，然后呢求去涅槃为什么呢？已是常苦，因为你所执着的时候是常的缘故嘛，常住的缘故，既然常住那么不变了， 他就没有这些苦恼嘛，也不必再求罪涅槃嘛。B 呢就如空无为，就如同虚空无为啊，虚空无为了啊，他也是常说的啊，这样子啊，他也啊没有这个苦恼的。小编和两个量下来，即止五常，复成生死，求去涅槃，彼人之害。你既然执着，你的这个我也认为是常作，而这个我你又认为他是沉沦生死，他又能够求去涅槃，所以这个叫你的论调啊，自己就陷害自己，互相违背。不成就他。下面你的叙述正义，叙述正确的毅力。男友是我为君所设，合乎家常，生心相续，诸生不断，其烦恼已复生出去，生厌此苦，便求涅槃。这个就是男儿啦，男儿有这个是我，有这个是我啊，相似辨识这种实我，然而有辨识这个实我，唯运所摄，唯独这个无取厌呢所受摄，它是属于和合的这个假杂，和合的这种假我啦那么这一种呢，身心相续，诸生不断，身心身体了心灵互相续呢，怎么身心相续生呢？比如你投身到人道，有人道的身体，那心里面人道的心理，你投身到这个畜生道，就有畜生的这个身体，然后畜生的心理，那么这个呢都相续所以诸生不断，各种的这个生呢就不断去了，各种生死就不断去了，生也就代表死有生就有灭嘛，有生就有死吧，所以诸生生死就不断去了。然后起烦恼已复生之罪，又生起烦恼之后呢，又生到另外一去了，有生起不同的烦恼譬如这个生起畜生道的烦恼就到畜生道去了假如再生起其他的这个比较轻的烦恼了，或者跟这个人道相应的这个烦恼了，就投身到人道来了烦恼这个，然后呢叫做复生出去了，有祸则有业，有业则受各种这个果报，到哪一道去得到这种果报，生厌此苦便求涅槃，他生生厌烦厌恶这种苦的果报，所以他就求催涅槃嘛，故使我所谓的没有这个真实之我没有真实之我接着我们再看后面一段，就是绝情非数正义，由此故知并无实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熏习是我相现，愚者愚中，妄执为我，由此之故，我们可以了知了决定没有实我，决定没有真实之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且没有后生，只有这个各种事，各种事，诸事就是八个事了无始前以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前面灭啦，后面生啦，然后因果就一直相续不断了，由妄熏习，由虚妄熏习力量的缘故，所以就便是使我的这个相状显现出来，愚者愚中，愚痴之人对这里头希望了就执着认为是使我，其实是错的所以这个就绝情会受正义，并无是我，但有诸事，怎么说呢？绝对没有是我，只有这个各事从无始可以来前面后生因果相续了，与虚妄生死了 便是使我的相状显现出来。那么愚痴之人就是虚妄之舟，认为我这个就是属于虚妄的我执。那么虚妄我执呢，就是分判生死之根本哦。我们会在六道轮回里边，六道轮回生死就是分判生死，所以六道轮回三界啦、啊、以陀生死轮回啊，就是属于分判生死，也就是六道众生的生死啊。为什么叫做分段呢？它生行有混现啊，它有段落，寿命呢也有一定的极限，是吧？所谓的分段生死啊，把、啊、这个根本哦，还有无依涅槃之大障哦啊，虚妄的我执是无依涅槃，入无依清净涅槃大的障碍啊、哦、啊，所谓啦，只要丝毫没有穷尽的话呢，都叫做有漏。因此啦，这个大佛顶经也就是楞严经里边讲到，现前虽成九次必定，不得入境成阿罗汉，这一路直此生死妄想，不为真实啊。说了现前虽然了啊，成就九次必定。什么叫做九次必定呢？你稍微搜一搜，所谓的九啊，就是从初禅一直到灭受想定啊，有九种啊。那么所谓的次第，就是说我们寻找入于禅定的时候，智慧呢很这个生力啊，生远通力，能够从一禅又进入一禅啊，如此的次第而进入，心心相续，不生起不同的念头，那没有间断，也没有掺杂。这个什么叫做次第啊？然后什么叫做定呢？定就是收摄啊，灭心而不散乱，这个叫做定啊。九次第定就是初禅次第定，二禅次第定，三禅次第定，四禅次第定，虚空处次第定，四处啊次第定，无所有处次第定，还有非想非为想处啊，这个次第定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灭受想，灭受想啊，这个次第定，这个叫做九次第定啊，九次第定。那么至于它的内容了啊，这也可以查查哦，这个词典里边就有了啊。我们就大略把名称啊提出来就行了。这个叫做现前虽然成辟九种次第定，不得入境了。入境就是将这个烦恼都断尽了，就是将见识烦恼断除干净而成就阿罗汉果，都是由于执着这个生死的妄想，认为把它错的认为是真实，也就是执着认为有实我。你看错了，认为是我。此曰具生我执言哦，这个是就着具生我执来说的啊。假如就着分别所生起了，这个属于见惑，所生起的见惑，像大小不定的戏论啊。什么叫做大小不定的戏论？前面我们不是说过吗？我执着我体大力啊，它的量啊，长周天啊，什么量如虚空，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小呢？小好像微尘啊，好像微尘。那么不定呢？不定的就好像随着身体了，有梳有卷的这个情形，好像牛皮啊，这个潮湿就放开来，这个太阳晒呢就卷缩成一块，所以这个人大小不定的这种戏论，机理聚会的谬谈，什么意思呢？即运离运，非即非离运，这个叫做聚会的这种谬论谬谈，荒谬的谈论啊。我这边啊，我们就这样啊，我这边刚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呢，就将这个我执啦破斥过了。讲到这个具生我执，还有分别我执的这个情形，把这个执着这种使我的情形呢破斥掉了。那么下边我们会说到了，就破斥这个法执，执着有法啊，执着法啊，这个我们下一回再说明。好，等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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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师三世颂，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先开补充讲表第38章。补充讲表第38章后一面，二问答法，前面属于问答我，现在属于问答法。前面破戒卡使我已经过去了，现在前面就破戒卡我执了，现在就是属于破戒卡执法，也就是法执。破执法呢，分成五科，最初一科外道小乘，律共伪问，真法非有，最初一科了。外道小乘，那么简略共同作为问难，真问这个法怎么没有的情形，那么第二科律达法体事物，简略回答这个法体是没有的，手持的这个法体呢，在理上根本就没有。第三课外道小乘，别问别破，索取非有。外道跟小乘他们个别发问，然后伪师家就个别破斥，这个手持取他是非有。第四课合破小乘外道，手能取无，就是合起来破斥这个小乘外道，手取能取都没有，所执取它以及能执取它都是没有的。第五课结彼法执，分别具生不断位置，就来解释这个法执有分别的法执、具生法执以及怎么来不灭断除它的位置次第。好，我们先说明第一课了，下边就引到这个论文。如何是外实有诸法不可得也？这里特别提出来，如何是外？是外这两个字，怎么在是外？我们心事之外，实有诸法不可得呢？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是小乘外道小乘了，他们简略共同来发问，就是真法非有，真这个世外怎么世外实有诸法不可得呢？这个表上然后下边这个表就简别出来前面手记我室内室外非体是物，前面所执着的实我，无论室内或者室外，这个体呢，非体是物，它都没有实体。但因总问，云何实我不可得也？所以前面呢，他发问的就是只有种笼统的发问，怎么实我不可得呢？所以不像这边了，是吧？ 这边他特别就提出世外两个字来，怎么世外实有诸法不可得呢？而前面他就不这么问，他只这么问，云何实我不可得也啊，是吧？这个前面我们查出前面的论文，他就这么问的。接着经经就在这里这里的论文，彼法室内可有什么叫彼法室内可有呢？有四法故这个我们前面有讲到五重伪事观了是吧？五重伪事观这个他讲到外边只有这个实，这个遍计所持呢它是完全没有，可是室内呢，室内诸法呢，它是怎么样？它是这个依他缘成这个我们翻开前面的五重伪事观这个表也就可以清楚了我们把它查出来，前面的五重伪事观
第十二单了，我们看后边后边这一页是吧？浅虚纯实观，心外清净，岂用非有？这属于周遍净土属于妄品的执着，所以这个要浅除了是吧？然后心内诸法，岂用非有？这属于依他缘成是吧？这属于第十二章中间的
前面是吧？依他缘成所以室内可有，有是法故有相似于实法的这个缘故但是外无，但是室外心事之外，你说有这个法呢就没有了，完全都是伪事所变根本没有这个室外，所以为了减别他中即室外有故，执着认为室外有的缘故，所以呢故问曰，所以这里他就问到怎么说，如何世外实有诸法不可得也？所以他就明白说这个室内了是吧？他就特别提出世外来如何世外实有诸法不可得也他这个就外道小乘简略共同来争问这世外实有诸法为什么不可得呢？下篇这个论文他就简单的答复了，外道愚称手执外法理非有故，外道愚称也就外道了，尤其这些小乘他所执着心外实有，世外实有诸法呢，义理上在道理上非有的缘故，根本没有的缘故这个是为第二课了，略打法体事物简略回答，这个法体是没有，是理非有故吧，那么这个是打事外不打事中打事外这个法体事物不是非打事中法体事物那么事中法体呢它是有依他缘成是吧？接着外道所执云何非有这个外道所执着的怎么没有呢怎么说非有呢这个下边就是属于第三科了从这个之下属于第三科，外道小乘他个别发问，然后伪释迦个别来破斥手持取大非有，那么这个又分成两科，最初外道别问别破，外道他个别来问难，然后伪释迦个别来破斥，第二科呢小乘别问别破，小乘士呢他个别发问，然后伪释迦个别来破斥现在最初这一科啦又分成两科，初就是问，第二就是所谓破 他问烂，他落第二，为释迦来破斥，现在去抽了，是吧？下边就问了，所以外道别问别破了。且受论者指我是师，受用萨多拉舍达摩首称大乘二十三法，且这个姑且如同那么受论者，也就是受论外道，指我是师，指出生我之性呢，是属于师。而受用，而来受用萨多拉舍达摩这三等所成就的大等二十三法，那什么叫做这个萨多拉舍达摩？这个后边我们都列表会说明。而大等二十三法到底是哪二十三法，这个都会说明。好，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一段呢是属于什么属于破烂，前面你就属于问了，是吧？外道手持云何非有，这个属于这个外道别问别破的这一颗问。现在起诉论者从这个地处开始呢，就属于第二颗破烂。这个破分成两颗最初就是别破一十三种大外道的执着大外道记记就是执着。第二颗呢，总是龙总把它收拾九十五种为成为四句来破斥。好，我们先说明第一颗别破一十三种大外道记，何为六破，合成六颗来破斥，最初就是破受论，第二破圣论，第三破四大自在天等值，第四合破七外道记七种外道的执着，第五二圣论师和一处破，两种圣论师呢我们合起来一册来破次，第六课破第十三外道记第十三从外道的这个执着好，那我们现在推出了就是属于破受论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科判列出来，这个文理段落就很清楚。这道你看再翻过来，出破受论，最初这一颗破这个受论了，又分成三颗，最初续句叙述他们执着的情形然后第二颗破此，然后破他们的执着，然后第三个就是结会，其实他们是这个不对的了他们的过会这样子。现在最初这一颗叫做续罪续罪，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表这个表呢前面这个表就是解释前面这一段文，解释论者先解释受论这两个字，受论呢也就是受论外道那么又讲到受论外道，那么请诸位了你稍微翻开为师受罪有没有带来，又没有带来是吧？有没有带来，有有就请翻开来，没有就注意听也可以这个就是讲讲故事了那这个你们请翻开卷第四卷第四十九页，十九页的后一面是吧十九页后一面这个第三行第三行我们就说了这个就是说有外道叫做杰比罗，古代呢叫做古时候说了加皮罗，这是俄俄就是俄错误啦。那么换成我们中文叫做防治因为兵法面色这个兵法以及面色颜面的脸色脸上的颜色都是防治的缘故啦。现在西方贵婆罗门统也都是防治色，那么当时 这个世人呢的称号，他们叫做凡至色仙人啊。那么他后来的弟子当中的上首呢，上首的啊，如同就像这个十八部里头的啦，十八部呢，所谓的十八部，就是数论以及圣论，个别有十八部哦，他们都有这种不同的执着啊。啊，这个互相竞争而兴起啊，所以啊，数论外道也有十八部啊。啊，十八部当中有一部的部首呢，叫做法理沙，法理沙换作中文叫做雨啊，雨时生故。什么叫雨时生故呢？印度一年分成三季啊，啊，就是寒热雨，寒热雨，也就是夏了，冬了。还有雨季了，这样子了，寒热雨三季哦。好，那么因为它属于雨季啊，雨时所生的啊，所以就称作雨啊，称作雨啊。那么雨的它的土党呢，它的土地了，它们的党类啦，就叫做雨中的外道啊。那么梵云啊，梵云说了生区。生区呢，它最主应该生区奢萨达罗，它最主称作生区奢萨达罗。那么换作中文叫做色啊，也就是智慧，用这种智慧呢，色受来度量诸法啊，根本立民啊。那么诸法不从色生起了啊。所以呢，用智慧受受来度量一切诸法，那啊，从这个根本来立民啊，所以成为数。那么从数而生起这个论点，所以就称作数论。那么论能够生数，所以叫做数论了。那么这个造数论以及随数论的，就叫做数论草，叫做数论草。这一位的这个数论师呢，他们所造的属于净七十论。那么这边呢，根据这个了义灯啊，讲到这个数论呢啊，那么就是所谓的他的根本属于揭比罗先所造的。他后来各个门徒呢，分别成立十八部呢，然后这个雨的外道呢，也就是其中一部的部首造这个净七十论。换句话说，这个他后来的徒众也手造他有这个净七十论啊，这样子。那么他这里说此师手造净七十论，这个从他根本揭比罗啊，所以揭比罗先了啊，所以就称此师手造，其实是他的这个徒众啊手造他。那么这个造这个净七十论呢，他有这个公案的我们稍微搜这个公案了啊。那么这个公案是怎么样呢我们就说明了相传呢杰出的时候有一个外道这个属于揭比罗迦毗罗啦那么揭毗罗啦古代说迦毗罗是错的啦，应该是揭毗罗啦。这个人修道得到五通然后这位仙人呢，他就造比较简略的数论，那自己呢已经知道世间在世间不久啦就要无常了是吧所以身体就不久住世间了，恐怕他人破斥他所造的这个论，所以想要留这个身体久住在世间，然后能够跟别人来问难这样子然后他就前往自在天的地处请求延寿的办法。自在天呢就告诉他，你可以前往这个树林，然后呢吃这个鱼儿子鱼儿子啦，鱼儿子或者像这个松子之类的这种东西啦 语义就是圣语的语啦，耳朵的耳啦，语义耳二字啊，所以看，所以呢，吃这种东西呢，就可以久住了，好吧？这个鱼儿子的情形怎么样呢？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的颜色是青青的。假如已经啊成熟了，它的黄色了就变成黄白的颜色了啊。那么这个属于一种仙药，这种药呢，最初吃的时候酸苦啊，少味道。那么吃了之后，假如冷饮这个冷水，口中就有甘味哦，好像吃蜜一样啊。所以啊，这个称作这个属于一种仙药。那么这位仙人获得这种药了，可是呢，他又恐怕是这个货可也不保险吧，也恐怕无产啊。好，再前往这个大自在天，又请求延年益寿。好，天就说了啊，你这样子吧，可以变成一种东西最长久了哦。好，老天就为他啊，这个变这个仙人成为一个方石，一个方石哦，一个方石呢啊，在平头山鱼儿子林里边啊，那么这个方石多大呢？有一丈多，四方就有一丈多了，是吧？啊，变成一块大石头。好，然后呢？成那菩萨他造这个因缘论成就以后呢，我以这个因中因欲来破他的数论。好，那么他的这位仙人的门徒了啊，不能够问难了，不能够变倒这个成那菩萨了，怎么办？好，那么他们的门徒呢，就将成那菩萨问案的词句把它写在石头上，然后呢，石头不久呢，他就写出文字来，就回答了。啊，成那菩萨知道之后，就跟这些啊仙人的门属啦，好，共同前往石头的地处。然后呢，好，就当场在那边，好，这个写下去，啊，问烂下去，然后他又回答出来了，啊，石头又出现文字出来了。就回答了，好，这个好，再写下去，哦，没有马上回答，哎，明天去看，哎，又回答出来了，然后呢，好，这个再写下去，啊，天天前往去看，有时候啊，两三天才能够解答了，好，这个成了菩萨又写上去，啊，七天他才能够答复，好，再写下去。哦，他就不能够答复了，然后呢，这块石头就流汗，这个大正红，大火一生，石头破了，这个石头片散在空中，啊，这个石片都分散在空中了，是吧？于是呢，天神就用手掌啊捧着成那，然后住在空中，然后说这个送来赞叹哦。当时大众看到这种情形，所谓的成那菩萨所造的这个诸论呢，就盛行在世间。你看他能够破斥这个数论外道，哦，所以大家都很信仰这个啊成那菩萨的这个啊论点，他是吧？这个还有这一段的情形。好，接着我们再看哈，接着看啊这个啊。所造近七十论，就是为有外道啦，然后有一位外道啊，他进入金耳国，然后呢啊，金耳用这个铁啊，叠腹啊，腹用铁啊，把这个腹部叠住捆住了，换句话说，用铁把腹部捆住，或者怕他的这个智慧太大了会破掉，所以用铁把这个肚子包起来，然后呢。顶呢，顶带着这个火盆，及这个王的论骨呢，啊，及这个论骨要跟人家议论，啊，求这个身咒啦，就是我们的出家咒啦，来论议啦，好，然后就因此就互相争论世界呢出有或无的这个情形了，然后就诽谤 哦，这个僧人不如外道啊，于是他就造七十行颂，七十行的颂文来深受受论的宗旨了啊。然后这个国王呢啊，他的这个心意了，跟这个外道呢相好了啊，就是朋党他了，跟他结党营私了，然后用金赐给他。外道想要彰显自己美好的名誉呢，所以就以用他所造的这个论点呢，就叫做金七十论。好，说到这我们再补充一段。好，这个释迦菩萨哦，他好，你造金七十论是吧？好，释迦菩萨就造第一义谛论，也叫做圣义七十论，来对破的这个金七十论啊，然后来破斥外道这么说，说吧，你不是能破。